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传道书第十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传道书的第十章八到十五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传道书十章八到十五节，这是神的话。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就必多费气力。但得着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我们救主复活的日子中，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就祈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也祈求你的圣灵圣道与你的众儿女同在，特别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为着你群羊的益处。主，就祈求你怜悯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传道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重点讲述两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智慧和愚昧。传道者使用了对比的方式，就是将日光之下人生的智慧和愚昧放在一起对照来讲述。那么有一点不同的就是，第九章更加突出了智慧的优越性。比如说我们讲过的主题，智慧胜过勇力，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等等。那么第十章则突出了愚昧的祸患性，如罪和愚昧可以遮盖过智慧。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愚昧而来的祸患。因此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愚昧的灾祸。那么借着这个主题，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段上帝的话语。第一个就是愚昧人的愚昧行动祸患自己啊。第一个就是愚昧人的愚昧行动祸患自己。A foolish man secured himself with his foolish actions. 第二个我们要看愚昧人用愚昧的言语毁灭自己。第二个我们要看愚昧的人用愚昧的言语毁灭自己。A foolish man destroys himself by his foolish words.最后我们要看如何获得真正的智慧，如何获得真正的智慧， How to gain true wisdom? How to gain true wisdom? 首先我们来看愚昧人行动祸患自己啊，愚昧人的行动祸患自己。圣经在第八节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我们看到传道书在这里使用了类似箴言的一个语句，一方面指出行愚昧的灾祸，另外一方面是警戒人不要去行愚昧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类似像箴言的这个语句来劝勉啊，一个是警戒。什么是行愚昧的灾祸？另一个讲到警戒人不要去行愚昧。我们看到八到九节，他使用了一个对称排比的语句来强调什么是行愚昧，或者说行愚昧带来的人生的灾祸。我们先注意一下这两节经文有关愚昧的动词啊，就是行愚昧的动词。那么第一个是挖，第二个是拆，第三个是凿，第四个是劈。那么由这四个动词带出的愚昧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挖陷坑、拆墙垣、凿开石头、劈开木头。那么传道者接着告诉我们，愚昧的行动必然得到由愚昧而来对应的灾祸，或者说由行愚昧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挖陷坑的，然后讲到说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第九节说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我们看到在这里传道者使用了四个必然的结果啊，就是必掉在其中，必为蛇所咬，必受损伤，必遭危险。这里告诉我们说，行愚昧最终是被自己的愚昧所害。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第八节和第九节的经文，虽然都是在讲那个行愚昧然后遭受了那个灾祸，但是这两种情况是有一些差异。就是第八节第一种我们看到就是有意的去行愚昧的事啊，就是有意的或者故意的行恶、行愚昧的活动啊，就是挖陷坑啊，自己掉在其中。那么拆墙垣必为蛇所咬，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啊。我小的时候就干过这样的坏事啊，然后和小朋友们一起在这个马路上走行路的地方挖个坑，里面浇上水，然后呢再用东西把它盖起来，然后躲到一边看谁会被掉进去啊，就类似一样这样的啊坏事情。那么拆墙垣啊也是一种破坏的行动。那么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可能在农村这些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墙垣有可能有的是房子的墙垣，有的是围绕着这个房子周围四围的这个墙啊，不像我们今天用这个木头啊用什么的篱笆弄起来，过去都是这种土的墙垣。那么有草，墙垣里就有蛇啊，所以你去拆的时候就会被蛇咬。那么我们看到第八节的经文突出了强调那个愚昧人 做那个愚昧的事情啊，就是愚昧的人故意去做那些愚昧的事情，结果呢最终是自己的愚昧毁坏了自己，自己的愚昧害了自己啊。那么看第二种情况，就是从事一种危险的工作啊，就是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那么这一类的行动不是说每一次都会受到损伤啊，或者每一次都一定受到危险，但是这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这个行动啊，最终你还是要受到损伤或者受到灾祸。那么这一类的行动呢，可能不一定是故意的啊，也可能是一种危险，类似一种危险程度高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么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呢？的确我们知道有的人可能在采石场工作，或者说在这个我们在农村生活，你可能也经常有那个劈柴的那个经验，对吧？那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从事这种高危险的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呢？要谨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能够避免呢你就避免啊。那当然不是说这样的工作都不要有人去做，那这里类比的就是说，我们当碰上这样的高风险的或者这些的时候，我们尽量啊，要么你按着规则来，要么你就尽量的避免啊，是在讲这样的这个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两个这个愚昧所产生的行动的结果，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第十节，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得着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那么这里在告诉我们说呢，这两节主要要告诉我们说，没有智慧的指导的行动，就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智慧的指导而导致的那个愚昧的灾祸。第十节说铁器钝了，若不将那个刀刃磨快的话，那你就会花费很大的力气。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生活中简单的例子，无论你是砍柴还是你是切菜啊，如果你的刀钝了，你不把它这个磨快的话，那么你一定花很大的力气去完成这样一件工作。那如果有人劝你说你把那个刀磨磨，把工具磨一磨，对不对？你就会节省很多的时间和力气啊，这是一个智慧的指教，是一个有益处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磨刀不误砍柴工，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或者说大多数愚昧人的做法，就是行愚昧在先啊。那么这种情况主要是指愚昧人一般不会去听你的建议啊，就总是盲目的去行动啊，盲目的去行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哈，就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不用考虑别的，就盲目的去行动。就不会听别人的这个劝勉的智慧。我举一个生活中一个例子帮助你理解。比如说在我们做饭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个炒菜用的这个锅 这个锅特别的热，特别是带一些金属把柄的锅。然后你把菜炒完之后，你要装盘的时候，那多数的情况我就会随手在旁边拿一个干毛巾或者说一个湿毛巾垫着，然后呢把它端起来，然后呢把菜倒到盘子里去。如果弟兄姊妹操作多了，肯定会把手给烫着啊，就是因为那个锅的热度太高了。你有时候就是说那个毛巾垫的再厚，它你如果时间慢的话来不及，它还是会透过来烫着你的手。因为那时候你又不想把它放在哪里，可能你想哎弄完然后就会被烫着。还有呢，就是说你的毛巾垫的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那个手碰上了那个就是没有被垫着的地方啊，手就会被烫着。所以我们家孩子看到以后经常会提醒我，为什么不用那个厨房手套，所以他们特意给我买了那个厨房手套啊。所以我有时候不太听，然后所以经常就把手给烫着，有这样的经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不听智慧的劝勉，就是意味着按着自己的方式行的这种愚昧啊。所以我现在呢大部分情况下是把那乖乖的把那个手套拿出来。弟兄姊妹，那个手套以前没注意过，那手套真的是隔热啊，你无论烤火机也好或者说什么呀，你用那手套真的不烫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生活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不愿听别人的智慧的劝勉啊，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最后啊就带来这样的结果。那么圣经又跟我们讲了第二种，就是十一节，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那么这里指那个行巫术耍蛇的人啊，一般情况下他们在耍蛇之前啊，就是必须呢先行法术，然后呢再来耍蛇。那么如果耍蛇的人无论是因着自信或者是因着愚昧啊，就直接上来耍蛇的话，然后可能就会被咬了。圣经说如果被蛇咬了之后你再行法术也就没有什么益处了。也就是说因着愚昧所致的这个灾祸已经发生了，你再来补救也就没有办法再挽回了啊！蛇已经咬了，那你说哎，我再行法术有什么用呢？那个蛇毒已经进来了。那么这一种愚昧行动导致的这个祸患啊，就说我们看到这种愚昧的行动导致的祸患就是什么？你违背了那个正常的操作程序啊，你没有按照那个正常的操作程序去做，或者不按照正常的那个方式原则，愚昧的这个行动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祸患。所以前面讲了一种是不听智慧的劝告，这个得到的这个祸患。那么另下面讲的这种呢，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没有原则啊，不会按着那个原则，也不愿意按着那个指导正常的程序违规的去做，所导致的这个祸患啊，这种祸患是得到以后没有办法挽回。比如我们在日本的时候，这个驾校的老师他反复的给你强调，就是在驾驶中一种致命的交通事故啊，就是无论在理论课上教这个正式驾驶课程中都告诉你强调一点，就是说一种致命性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哪里呢？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发生在哪里？ 你们开这么多年车，你知道致命性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哪里？啊？什么？离家最近的地方。啊？哦，十字路口还有呢 ？Stop sign， 是的 ，OK， 是的，就是说，你去发现有的交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的交通事故发生了以后，基本上人会死亡，就是红绿灯的交叉路口。和 stop sign 的交叉路口 ，OK， 也就是说，你在红灯的时候闯红灯，或者在 stop sign 不停造成的交通事故，基本上没办法挽回，因为这个人们的思想就是说，这个红灯一定是停的 ，stop sign 会停下来，但是这个人没停，那个人也没有停。或者说因为那个人没有停是正常的，你没有停是违规的，那这个时候相撞的时候，这种几乎啊没有办法再挽回。所以他们统计过，就是大部分交通事故死亡都是这样两种因素产生的，而且没有办法来回避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开车，我反复的强调，我几乎每一次都会碰到现在红灯不停闯红灯然后过去啊，非常多。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特别是在这个红绿灯交叉路口 stop sign 啊，你要判断一下，有的人真不停，这是一种就是违规操作，你造成的这种致命的祸患是没有办法挽回的。还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实验室里面工作，那么你在操作一些危险的药品和试剂的时候，比如说强酸强碱，还有这个放射性核素啊，弟兄姊妹，我们做实验，你有个规矩，有个这个经验，你都会什么？你在实验室都要别人去训练你，要让你严格按着那个操作流程去做啊，这个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做过实验的人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啊。你一定在那个通风的那个 hood 里面做啊，一定要戴上手套啊，一定要怎么按着那个程序打开来怎么弄，否则出了问题，你就没有办法挽回那个祸患。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有这个无论在实验中发生这些事故，大部分还不是新手，大部分是老手，因为他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熟了。我不需要那个啥，我肯定把它搞定啊。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按着这个正常的操作啊，所导致的愚昧的行动就带来了这个祸患。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第十一节讲了两个愚昧的行动，第一个就是主要是指那些不听智慧的训言而导致的这个祸患，第二个就是盲目的愚行啊，盲目的愚昧的行动去做导致的祸患啊，违规的不按规章的操作，或者说自傲的愚昧的行动导致的祸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愚昧人往往不会听智慧的劝诫啊，除非碰到这个灾祸了，哎，才会想到。还有一个就是盲目愚昧的去行啊，不会顾及什么 这个规则啊，那个程序的，不会去管那些。所以前面我们看了四种啊，传道者给我们列举了四种愚昧的行动导致这个愚昧祸患的结果。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愚昧人用愚昧的言语毁灭自己啊。前面讲行动，后面讲言语。第十二节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那么传道者在讲这个愚昧人的言语毁灭自己的时候，先给了我们一个结论啊，对照智慧人和愚昧人，先给了我们一个结论。给出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因着言语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就是智慧人总是说出恩典的言语啊，智慧人说出了话总是带着恩典，愚昧人嘴里发出的愚昧吞灭自己啊，愚昧人嘴里发出的愚昧吞灭自己。就像箴言十五章二节说，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啊。就说智慧人的舌呢是善于发出这个知识，愚昧人的口呢就吐出愚昧。那么接下来传道者又告诉我们愚昧者言语的这个表现啊，就是愚昧人说愚昧话的这个言语的表现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愚昧人说出来的话全是愚昧，不仅全是愚昧，里面还有奸恶和狂妄。十三节说，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和狂妄。当愚昧者的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从开始就是愚昧，起头就是愚昧，那到了末尾呢是奸恶和狂妄。那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起头讲到末尾，那中间段是什么呢？啊，中间段也不一定是好的。这里讲的是愚昧人的言语一发出来就是愚昧啊，不仅包括愚昧，还包含了奸恶和狂妄，也就是说整个从头到尾啊都是愚昧啊，不仅愚昧还有奸恶狂妄，而且是混在一起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就是愚昧人呢只活在当下，却不知道未来。十四节说，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啊，这里告诉我们，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道将来啊有什么事，或者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我们在传道书讲了好多次啊，比如说传道书第三章的二十二节这样说，他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身后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有传道书六章十二节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里的一个条件都是在讲日光之下的一个人生啊，我们之前讲过，日光之下的人生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生啊，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不仅不掌管也不知道。那这里说愚昧人多有言语，看上去 啊，愚昧人很有见解，甚至会啊用愚昧的言语去指导别人。但是愚昧人自己呢，却是盲目的活在当下，没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他不认识永恒，啊，不认识永生。第三个，这里给出我们一个结论，就是人为愚昧劳碌，却没有回家的归宿。十五节说，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这里面非常的形象，就是人愚昧的劳碌了一生，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多？就是人辛辛苦苦的劳碌了一生，但是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劳碌，可能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真的，弟兄姊妹去想想，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父辈的年代里面，很多人都不认识上帝啊。那时候我们也比较贫穷啊，看着他们每天都在劳碌啊，劳碌了就是为儿女能够吃口饭，能为他们穿上一件衣服啊，这个好像劳劳碌碌也没看到他们享受人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的一点，可能在我们想起来觉得说，哎呀，等我老了，等我退休了，好，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人生。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的。死亡什么时候临到我们都不知道，就这样突然就离开了，然后我们只能感叹说，哎呀，就这样劳碌了一生。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去想想，真的是很可怜。就说你劳碌了一生，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在劳碌，这就是圣经里讲的，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劳碌完了，愚昧人劳碌完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劳碌。以赛亚书55:2-3说，他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使人，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够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是上帝在责备那些神的子民，就说你们为什么拿银钱去买那些这个不足的为食物呢？或者说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个使人不能饱足的呢？我们可能的一生啊，就跟神的子民一样，就是一生在劳碌，劳碌在做这些，但是我们恰恰忘掉了那个使我们得以存活的那个美物，得享那个肥甘和心中的喜乐，没有。第三节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讲，他们有一个恩典，就是说他们有上帝，有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只要他们肯回头，他们就会得到恩典，得享肥甘，得享喜乐。但是对我们没有上帝的人生来说呢，啊，真的就是一种灾难。所以这里讲到，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 那么这里不仅讲到劳碌了一生被劳碌所困，而且他说连进城的路也不知道，也就是说不知道回家的路。这里指的不是说那个地上居住的房屋家庭的那个路啊，一般人除非你说你要有智力障碍老年性痴呆，那你说我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回家了，一般的人都知道怎么回家，是不是这样？那这里讲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那个永生，不知道回永生的那个家的路啊。所以说愚昧人啊，劳碌却不知道回家的归宿。那么以赛亚书35章8到10节在劝勉以色列民说，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这里讲到说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也就是说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不会经过。那么这条路专门是为那个赎民，就是被上帝所救赎的子民走的道路。他说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啊，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可能智力上也愚昧，但是他们也不会丢失啊，因为那个不在于人的愚昧，而在于说是不是他走在神的路上。他说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也就是说在这条路上只有属上帝的人，只有被上帝救赎的人行走在这条路上，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就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一定会到那个西安啊，就是那个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啊，然后那个永远的快乐必要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要得着那个欢喜的快乐，而且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远离他们。其实圣经在很多地方特别是讲到这个这样一个故事，特别是对上帝的子民啊，讲述了上帝是怎么样把他们原本为这些愚昧的不认识神的啊，因着上帝的恩典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家中。比如说在我们查考过的107篇啊，在这里跟我们讲到，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啊。这里讲到这个上帝所救赎的赎民，说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上帝从四面八方所招聚来的。那么他们原本的状态是什么呢？第四节说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啊，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就说我们原本都是那种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啊。今天可能我们想说哎，在美国那不什么漂流啊，我家不是有豪宅吗，出门有车啊，怎么我会在 这个旷野荒地漂流呢？啊，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呢？的确，我们在地上可能有很好的居住的地方，但是我们寻不到那个永生永恒的那个诚意。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状态。但是以色列民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六节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了他们。所以我们原来都是愚昧人，我们都是在祸患中，是上帝在祸患中搭救了我们。说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是上帝把我们从那个祸患中带出来，然后把我们带向他的那个正确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去往那个可居住的城邑。第八节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渴的人得饱美物啊，灵里饥渴的人就可以得到。第十节往下又讲到我们原本的那种状态，他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所以在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就是生活在死荫的幽谷中啊。这里说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我们就是被罪啊，被撒旦的铁链捆锁在那里，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必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住。这就是我们原本的状态。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从黑暗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捆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欲望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处。所以这里讲到上帝是怎么样把我们从那样的一个光景中啊，愚妄人愚昧人的那个光景中拯救出来。所以他说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受的苦处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愚昧，我们的愚妄，我们的罪孽。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就是获得真正的智慧。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过，人的罪和愚昧在日光之下的人的与这个日光之下人的这个智慧不是相关的啊，就说人的罪和人的愚昧和日光之下人的这个智慧不是相关的。进一步说，就是人的罪和愚昧不是因为我们属世的智慧低下而导致的。就是说我们的罪和愚昧不是因为我们在世上没有智慧或者说没有知识而导致的。罪和愚昧不是因为日光之下人的智商智慧知识水平低下导致的，而是与人的道德品质败坏相关，是跟我们的道德品质败坏相关啊。所以这点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那么同样的， 愚昧和愚昧的行动所致的祸患啊，或者愚昧人因着愚昧所发出愚昧的言语所致的自我毁灭，不是因为他们属世的智慧智商的低下，他们可能在这个属世的智慧上知识上一点都不弱，但是他们没有属天的真智慧，他们没有属天的真智慧，他们依靠的是属世界的小聪明，属世界的人的智慧和能力，甚至他们在世人看来是这个世界的强者，是世上的聪明人，是属世界的智慧人。然而从属天属灵的角度来看，从上帝永恒的眼光来看，他们是愚昧人，他们是愚昧人，他们因着依靠自己愚昧的行动愚昧的言语，他们不仅不能够找到回家的那个永生的道路，还是啊，他们还会用自己愚昧的行动愚昧的言语毁了自己。因此传道者圣经反复地启示我们愚昧与智慧的区别，不是属世界智慧和智力的区别，乃是属天真智慧的区别啊！所以愚昧和智慧的差别，不是说是那个属世界的智慧和智力上有差别，乃是是否有真的属天的真智慧的区别。愚昧人和愚昧和智慧人的区别，不是属世的知识智商的高低的差别，愚昧人和智慧人的区别，不是因为属世界的知识和这个智商高低的差别，乃是是否认识耶和华真神的区别。这点非常关键，弟兄姊妹，愚昧人和智慧人的差别是在于他们是否认识耶和华真神。因此一切愚昧的行动愚昧的言语愚昧毁灭自己，归根结底都是不认识耶和华真神，不认识永生的上帝，这是一切根本的所在啊！所以说这点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可能在世界上都工作啊，甚至你在大学里工作，你看很多教授如果讲起他的专业啊，哇，滔滔不绝，真的有智慧，但是他没有属天的智慧，他一点都没有属灵的智慧，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永生。所以我们看到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不认识耶和华真神，不认识永生的上帝。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语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有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或者知识的开端。当人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知识和智慧啊 ，the true wisdom。 那愚妄人呢，就是藐视智慧和训语啊，就是藐视上帝的智慧和训语。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只有你认识那位至圣者，认识那位上帝才是聪明。因此我们说人若得到真正的智慧，首先要认识耶和华真神。所以你要得到真正的智慧，第一个就是要认识耶和华真神。认识神就是真智慧，认识神就是永生啊，就这么简单。所以第一个 得到真正的智慧，就是认识耶和华真神。那么为了深入的理解，我们从圣经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看看上帝是如何借着先知啊，借着先知耶利米责备那些因着罪、因着背离上帝的圣约、行愚昧、行诡诈、说愚昧、说谎言的以色列民啊。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不是说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这里讲的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但是他们同样啊，行的是跟世人一样的事情。我们来看耶利米先知啊，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是如何来警戒他们的。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四节往下这样说，他说：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啊，就是说原本这些神的子民应该是说相信自己的弟兄，相信自己的邻舍，可是呢那个弟兄也行诡诈，行欺骗，邻舍呢啊行缠，那个都是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交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啊，这里看到那个行愚昧的事情，说愚昧的话，然后说劳劳碌碌的作孽。前面我们讲到劳劳碌碌的一生被一生所困，劳碌被一生的劳碌所困，这里讲到那个劳碌了一生都是在作孽。你们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你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为什么行诡诈？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神。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么样行呢？上帝说我要把他们这个融化熬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百姓的罪啊，该怎么行呢？所以上帝是为了他们的益处要把他们融化熬炼，否则他们的罪没有办法被弄掉。第八节，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灵舌口说和平的话，心却谋害他。啊，这就是舌头讲到这个行愚昧啊，就像毒箭，这个说诡诈，行诡诈，然后呢人跟灵舌呢说和平的话，然后心里面呢却要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在讲到说那个愚昧人挖坑掉下去也好，或者说这个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灾祸也好，其实圣经中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这是上帝公义的刑罚啊，刑罚不是偶然的。第十节，我要为山林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经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的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啊，弟兄姊妹，这些在以色列历史中都发生了，对不对？而且不止发生过一次，啊，那个耶路撒冷变成乱堆，啊，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十二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干焦好像旷野。 甚至无人经过呢？所以很悲惨，很悲凉。十三节，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圣约，没有听神的话。十四节，只随从自己完整的心行事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不听智慧的絮语啊，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烫了手还是小事，弟兄姊妹。然后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拜假神。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弟兄姊妹，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而且这些不是说不认识上帝的子民，这些是认识上帝的子民。耶利米先知在23节24节又接着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24节，夸口的却因他的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世上，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在概括的总结的只讲到一个夸口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认识耶和华有真聪明啊，就是说你要夸口夸你什么？我们前一段在查哥林多前书，我们都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对不对？这里说神说你也可以夸口你啊，夸口你什么？因你认识耶和华来夸口，因认识耶和华才有真的聪明，认识上帝的慈爱，认识上帝的公平，认识上帝的公义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要认识上帝的属性，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这样一位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就像上次主日学我们讲到，神的话就表明了他的公义，就表明了他的属性，神的话就宣告了他是那位公义慈爱良善的上帝，有别于任何其他的上帝。因认识耶和华有真聪明，认识上帝的慈爱、公平、公义的属性，用这个来夸口。约翰福音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此要获得真正的智慧，就是认识耶和华真神。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在为什么把以色列民这一段历史拿出来让我们看，我不知道你们能想到什么。其实我们今天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啊，其实在历史上真的是蛮悲哀的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中华民族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悲。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从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盼说，哎呀，这个改革开放好，中国发展科技啊，什么读大学，大家那时候觉得很有盼望，这个民族会这个什么。你发现说，哎，后来不是我们想的， 什么民族运动六四啊，把人的梦想全部给击碎了。后来大家都朝着钱，奔着钱去，经商下海，哇，赚的是真的是烽火朝天呐！可能我们在美国待久了，回去你都不认识中国了，对不对？但是今天你来看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真的可悲啊！除了钱，道德，一切都没了，人生全都破灭。其实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贫穷还不重要，真的弟兄姊妹，你看过去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没经过特别的贫穷吧，但是父辈的那些人还是经历过贫穷的，即便那样他们也还算是挺平安，还挺开心，挺满足。但是今天你看哪个人满足啊，哪个人都不平安，哪个人都不满足。其中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把人类最基本的道德给破坏了，人没有道德了，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非常可悲的。这就是圣经中所讲的，上帝要用刀剑追杀他们，直将他们灭尽了，啊，使耶路撒冷变成那个乱堆，使犹大的城邑变成荒地，甚至无人经过。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祈求。你看我们今天国内啊，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感谢上帝的怜悯，但是你又看看说那些掌权者那个作恶啊，作恶行恶啊，逼迫基督徒，把他们抓起来啊，这个用这个非法的这些灌给他们非法的这些名称，什么行诈骗啦、里通外国啦等等。其实我以前讲过很多，其实你说基督徒他有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你把他抓到监狱里他还是那样。上次听葛姊妹讲，那个他们的先生还在里面传福音，好多人信主，你不能拿他怎么样。但是你发现没有，当一个掌权者与那位永生的上帝作对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那个刑罚也是非常严厉的。所以真的是要祈求上帝怜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盼望更多的人因为认识耶和华真神，有那个真智慧，可以找到那个回家的路。所以我们作为这里的基督徒啊，我们要为那个国家和民族祷告啊，为上帝的福音施工祷告。第二个我们要看啊，这些话对属神的儿女和基督徒的警戒。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按着圣经遵守神的话语命令去行啊，去说。诗篇111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人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啊，遵行他的命令就是聪明人。我们都熟悉的经文，生命记4:4-6啊，就是 Torah。 第四节说，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那是在警戒那些以色列民啊，那些他们因为遵行了神的话被存活下来，然后上帝在重申他的命令，说到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啊。就摩西要告诉那些以色列民，要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去做什么呢？ 就是要遵行警戒上帝所教导的律例典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就是因为遵行神的律例，然后这个大国的人真有智慧有聪明。所以盼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有很多的人，更多的人认识啊，人家都说啊，这个国家的人真有智慧有聪明。那么生命记六章一到六节啊，这个我刚才讲错了，这个 Torah 应该是生命记六章啊，这个六章的这个四到六节。这里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去的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啊。神带领他们去迦南地，就是要让他们得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那块属于上帝的国度里面，去遵行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们的，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圣经在这里强调，不仅是他们要去遵行，也要教训他们的子子孙孙去敬畏耶和华，遵行上帝的律例和典章。然后第三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警醒遵守遵行，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啊。那么上帝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上帝的约，上帝的圣约，上帝在圣约中 promise 他们的这个恩典。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这个就是这个那个 Torah 啊，使嘛，就是那个训令。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啊。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认识那个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是你唯一的神啊，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第二个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耶和华你的神啊，这个是这个诫命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所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最重要的啊，也同样是这样一条，就是遵行神的诫命啊，遵行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神。第二个就是警戒不要去行愚昧啊，无论是在行动上言语上啊，就是警戒远离不义的试探。其实你说有时候罪也好，试探也好，会临到基督徒啊，会临到我们，但是圣经在这里啊，就像前面提醒我们啊，就像那个从事高危险的工作，对不对？你去劈开石头也好，凿开石头也好，劈开木头也好，那么意思就是说警戒我们啊，那个愚昧的事儿你尽量不要去做，要远离啊，要远离开来，能避免的就避免， 就是远离那个不义和试探。就像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啊，那个保罗跟提摩太的警戒怎么说的呢？十九节说，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随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里讲到说神已经立了他的根基，而且那上有个印记说主认识啊，这个他是谁的人，或者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也就是说主认识我们是属他的。那么我们这些称呼主名的人呢，要警戒我们说什么呢？总要离开不义啊，离开不义，远离愚昧，远离罪恶。二十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这个我们都讲过很多，我们就不再解释。二十二节特别强调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这里特别是强调啊，年轻人啊，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不是说我们成年人、老年人没有私欲啊，是我们或许可能啊，经历了这些，经历了更多主的这个操练。所以这里不是说我们好到哪里去，这里特别警戒少年人啊，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可能少年人会遇到更多的试探，更多的私欲，那你怎么逃避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说同那些倾心祷告的人啊，一起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啊。所以我们年轻人，无论你到大学，无论你在教会啊，你要找到那些追求在主里面那些倾心祷告的人，那些追求公义圣洁的人，和他们在一起啊，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大家彼此的带导，彼此的监督，那么你就可以远离那些试探。不是说我们自己就可以能够胜过试探，而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团契的生活啊，弟兄姊妹的带导啊，弟兄姊妹的监督，我们就可以远离这一切的私欲、试探和诱惑。同样的，对我们啊，这个所有的基督徒，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啊，不是说我们没有私欲，不是说我们没有征战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所以我要劝你们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种私欲是灵魂里面的征战啊，不是一般的征战，是灵里面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说啊，我们上个礼拜刚查完经啊，保罗在讲到说他作为使徒啊，被神列在那个幕后，就像那个定了罪的死囚犯啊，然后呢放到那个斗兽场里面跟那个野兽征战一直到死的那个情形。他说我们就像一出戏演给世人和演给天使看，其实就是这样的啊，我们也是生活在外邦人中。他说你们要有品行端正啊， 就是说我们要活出我们当活出的那个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形象，公义、圣洁、良善。然后呢，叫那像毁谤你们的啊，世人一定会毁谤你们啊，或者那些作恶的，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这个劝勉啊。所以我们概括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你要来到上帝面前认识神，才会有真智慧啊。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有了真智慧，已经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来说啊，我们要尽量的去远离啊那些不义，远离那些试探啊，而且还要去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中来做见证，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好的，那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从万人中把我们从罪恶死亡的光景中拯救出来，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主，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主，也愿这些话常常警戒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话语中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活出属天的智慧来，不仅带领教导我们的子女，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向世人做见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神是唯一的智慧，真智慧，属天的智慧。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永生。主，真的是愿你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传扬见证你的智慧，使更多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同胞，能够认识耶和华真神，认识耶稣基督，归向真神，有真正的属天的智慧，永恒的智慧。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